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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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是小年夜，在这里要祝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每一年都是蒙福更深。那么在这个新的年度里，我们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新的年度有新的开始，如果今年我们能够学习在各样的环境中，让我们能够学会彼此带导，您说这个建议好不好呢？我们可以从家人开始，每天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然后为我们亲近的朋友祷告，还有为我们关心的事工祷告。当然我也希望您可以为我李芳祷告，尤其是我们在空中传福音的，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个空中执政掌权者，他首先听见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他要阻挡的也是我们的福音，他会用许多的方式来阻挡我们。可是我们靠主依然是年年讲，我已经讲了20多年，在空中传扬主的道，解经讲到了20多年，感谢主。我相信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以前在听香草山上的时候是天天为我祷告，那现在听我们的时间，也希望你在祷告中不要忘记我，要为我祷告，好让我有更好的身体，有更好的灵性，完成神，珍惜神给我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彼此带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就要借着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2章1-8节这一段，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如何的管理教会，特别是他自己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就在第2章1-8节，他就说到祷告，他说要随时祷告。保罗是常常的为提摩太祷告，他说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我记得有一次，有好多次了，不是只有一次啊，我接到听众朋友给我的来信，说我在为你祷告，最近老是为你祷告。哎，我就在看他给我的日期，祷告的日期刚好就是我最需要带祷的时刻。所以您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借着朋友爱心的带祷，使我们可以得到勉励。保罗就是勉励这位宣教士，这位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一的意思是最要紧的。所以保罗指出为人代求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会借着我们持续的代祷，用各种方式鼓励人，并且吸引人来更亲近他。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脑海里面突然的浮现了某一个人，立刻为他祷告，可能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但是神知道。当我们为那个人代求的时候，神会帮助他。所以让我们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并且要常常的为别人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使别人的生命有所转变，这也是侍奉神呢。所以感谢主，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定要常常为谁祷告呢？弟兄姐妹，别忘了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啊！我叫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好，接下来我们就攻读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2章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随时祷告。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随时祷告。圣经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六章1-2节，圣经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说到祷告，在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做完祷告之后，门徒就来问他该如何祷告。因为主的门徒看见主耶稣的祷告和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的祷告很不一样，所以他们要求主来教导他们。说到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祷告，在没有受洗以前，牧师传道就教导我们如何向神说话，因此我们在习惯上，我们知道自己，我们是会祷告的。但是门徒们却对主耶稣说，他们不懂得如何祷告。所以让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做祷告，又如何祷告吗？其实我们是不太懂得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原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圣灵就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说到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祷告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功效。其实有这种感觉的人还相当不错，因为我们原是不懂得如何祷告，不像我们的主，他的祷告确实是与众不同。因为不光是在内容上不同，就是里面的灵我们和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开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前面，求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怎样祷告。第一，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确实不懂得怎么祷告。第二，我们必须有一个祷告的意愿，那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是个随时可以祷告的人。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才能够受教。第三，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教导呢？其实也不难，那就是我们不要再看自己了，我们祷告的时候眼睛要专注在主的身上，这样神就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这就好比主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蒙悦纳，一个没蒙。这个事情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13-14节。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想，法利赛人来到圣殿，他难道不懂得怎么祷告吗？他们应该是会祷告的，还常常做祷告的表演，对于圣经他们是相当的熟悉，可以倒背如流。他们只要背一段经文当作祷告，就能够吓坏了旁边的人。可是主耶稣却说，他的祷告未蒙应允， 也就是说神不欣赏。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他的祷告内容是长了一点，是详尽了一点，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满篇的祷告里面都在歌颂自己，没有注意到神的心意。所以他的祷告不是祷告，是报告。至于那个税吏呢，主耶稣却说，这个人呢，回家去倒比那个人算为义了。税吏怎么会为义呢？因为他在祷告里面，他是向神祈求，他把自己放在神的前面，他说，神啊，这就是我，是犯罪的，是无助的，更是对不起你的。我们的神听祷告就是听罪人的悔改，他非常了解神的心。他怎么了解呢？他知道神爱世人，神要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若是不懂得怎么祷告，不要紧，我们可以求神，求神帮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开口，晓得如何信靠圣灵给我们合宜的话。我们不需要旁边一定有人，譬如说我们在听讲道，我们可以立刻为这个讲员祷告。我们看见新闻正在报道一件可怜的事或者是吓人的事，我们就要立刻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祷告。这个爱心和负担也是从平常从小事上操练的，多关心别人，我们的操练就会更自然；多爱别人，我们的祷告就会更释放；多倚靠神，我们就会多有盼望。圣经也鼓励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代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负担呢？那我们就要为自己没有负担来祷告了。没有负担是因为没有看见，就像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主的看见，主看见了许多人，看见这些羊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但是门徒们看见这许多人，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没有这个看见，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怜悯的心来为他们代求。所以代求需要我们的灵里要苏醒，在感觉上不要迟钝，要像主这样有怜悯人的心，于是我们看见了心就动了，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开启了我们的心，就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了。但祷告的时候，由于我们要学习代祷，所以要把自己的负担、自己的重担先放在一边，带着敞开的心，一个虚空的心来到主的前面，好叫我们能够与主同心。既然有感动，有看见，我们就要积极的把这件事情拿起来来祷告，积极的代求，不是消极的等待。至于教会的祷告，我们就要首先放下自己的事，不要在那里只是为自己求。在教会里是教会全体性的祷告，如果我们要特别为某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事说清楚，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同时供给充分的资料，好叫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真正的为了这件事情一起祈求，一起祷告。但是公祷最好不要太长，好让别人也有机会一起祷告。总之，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也不是讲道，千万不要借着祷告来讲道，那就失去了祈祷的意义。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带领教会。他说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代祷是教会首要的任务。圣经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个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传道人不但自身会祷告，同时还要鼓励他所牧养的信徒，使他们看见明白代祷的重要。首先保罗提到恳求，在替别人祷告就是代求，代求的时候呢，就要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求。除了求之外， 还要感谢，这样教会的祷告就不会太沉闷，不会觉得我们祷告的题目太少了，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可以向神说。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祷告，操练自己，我们与神之间只要是不陌生，自然就有许多的事情要说，就像朋友一样的，很久不见面了，很久没来往了，说起话来就没有像天天见面那么自然。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君王是罗马皇帝，罗马皇帝是犹太人的敌人啊，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保罗劝他们，即便是这样的君王也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曾经是为仇敌代求，所以我们要为地上的政府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公义的心，用智慧来运用神给他的权柄，以致他们的决定不会越出神的旨意之外，这样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的平安无事的度日。像这种平安的日子也是神愿意我们所过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原来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权柄是这么的大，我们的祷告足以影响世界上的政权，这话是可信的。否则的话，圣经就不需要我们为政府代求了。接着保罗在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为万人祷告是合乎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若是要做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么我们就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还为他们感恩。但愿在这个新的年度里，我们都会变成一个祷告的勇士，代祷的勇士，因为代祷与万人得救是有关系的。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是神的心愿。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出为万人祷告的重要，正是合乎神要拯救万人的旨意。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代求可以使那些人明白真道。说到明白真道，我们会以为我们只要在知识方面应用得好，开导他的心，讲解得清楚，用更好的比喻把救恩的道理讲得明白。我相信有过传福音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讲得再清楚，我们的知识再全备，那个人确实不一定会信，他的心不动。所以我们要先祷告，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因为只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开人的心窍，他才会明白。可见我们的神愿意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他的灵在人的心中做工，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领悟这福音救恩的奥秘。还有，我们为万人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已经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这些人如果不接受耶稣为救主，他们将来就是灭亡。什么叫灭亡？灭亡不只是一件可怕的事，它也是一件永远痛苦的事。如果灭亡不可怕，地狱不可怕，神何必那么麻烦道成肉身呢？如果只有一个中保，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借着传扬，让多人得救，这是神的心愿，因为他爱世人。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
多么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祷告良辰》。这是一首非常旧非常古老的诗歌，记得小时候在教会就会唱这首诗歌，所以今天听起来特别的亲切。尤其在这个新的年度里，但愿我们都守住祷告良辰，用祷告来亲近神，用祷告来侍奉弟兄姐妹，用祷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更用祷告来让我们更多的感恩。在新的年度，我们要学会用感恩来面对每一天，面对每一件事，用感恩来面对我们的神，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更进步，日日上升，与主相遇，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诗篇119篇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听到一个人吹嘘说他自己祷告是多么的虔诚。约翰卫斯理说，
这位先生，请你现在专心做5分钟的祷告，在这5分钟内，如果你片刻没有离开你所祷告的上帝，那就请你诚实地告诉我，我就送你一匹马。
好。
那人开始举目望天祷告，但过了2分钟后，那人突然停止祷告，问道：
你送马，有没有包括送马鞍呢？
检视你的祷告生活是否量少而质差，是否常祷告到不知所云，甚或忘了祷告的对象。学习在今天生活中常常想到主，且多有几次2-3分钟专注的祷告，你将会发现你的生活与工作都更得力。
的听众朋友，只要我们认定基督，就像旧约的约伯记里的约伯，当他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他的朋友们也不理解他，但是这个时候在苦难中，他的信心反而是好像复活了一样。在约伯记19:25，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有力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主赐给他的，这句话也是主要赐给我们的。在困苦当中，只要知道救赎主活着，并且他今天、明天、天天，在新的一个年度里都会赐安慰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了任何的困难，尤其是在我们想要人了解我们、渴望爱却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主的前面。因为从人那儿不一定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但是在孤独之中，约伯却经历了，也是得到了奇妙的帮助。就是他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人们可能忘记我们，甚至那些本来应该了解我们的人也会忘记我们，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一个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的人，像约伯，像我们，就不会完全的孤单，因为神要赐我们平安和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就近我们的主，天天要就近我们的主，将新的年度 现在主的脚前，求主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您，新春蒙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